OK， 可以了啊。好，这个就是我们上星期看的哈，第十啊到十二节啊，我们一起来念啊。所以你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除产，我命干旱临到
地上。
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所得的。那时撒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塔的儿子大祭司耶稣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啊。上星期我们其实是讲到最后一节了啊，就是第十二节。嗯，前面那段话其实有三次了啊，先知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啊，就是上帝不仅只是透过先知来提醒他们。其实也透过他们身边的事物来管教他们呢，就是给他们在生活的当中意见，就是上帝曾经透过摩西告诉他们的话，说到如果你们不遵守我的话不遵守我的命令跟律法，就会有什么事发生啊，那些事呢上帝就按着他讲过的也就临到了这个那个当代的百姓身上啊，所以就是说他们回来之后他们并没有就一直都享受啊那个迦南地的这个美福啊，是因为他们忽略上帝这个圣殿的重建，就是忽略对上帝荣耀的追求，罪恩的追求了啊。所以这个万物啊就好像与他们作对啊，这里说天不降甘露啊，其实它不是说雨水但甘露是比较特别啊，其实它是一个好像通常古代的人会把甘露啊讲成是上帝的恩典啊，雨水当然也算了啊，但是好像雨水的临下就是来到呢，就比较怎么说呢？它会比较怎么说？比较激烈这样啊，就是它好像水从天倒下来这样啊。那甘露呢，你就不知道哪里来的，它就水蒸气结，它就结出来。一粒一颗水珠在草上，一颗水珠在菜上面，这样就它不是好像很明显啊，天黑这个乌云打雷那就下雨，甘露就不懂哪里来的就出现了。所以他们一般会说甘露是好像是神的恩典的一个意思啊，就是在人不经意的时候他就临到了。这里说天不降甘露干旱一切都拦阻了他们的收成这里就说临到他们住的一切地方，也就是打击了他们的就是他们的劳作就是耕种油新酒，就是这些都是指到他们的麦片他们的葡萄园他们总之他们天天做的事能使到人民畜产牲畜都受影响上帝说这是我做的，我命令所以上帝做。所以我上次也讲了很多次了这是最后一次讲这个了，就是希望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教的这个信仰里头呢，要有这一环就是一般我们还是不大愿意讲是因为我们认为这种好像有一点迷信说什么遇到什么事情说是上帝的惩罚，有点迷信。难道你要怎么样？你要天上写字说某某人犯罪，你才不认为迷信吗？ 所以圣经是说上帝是这样做事的，无论是古代也好现在也好，上帝会透过难处，生活的难处，透过各样就是本来理所当然的事不发生了，让我们的心有不安，让我们心想起罪来，那就是这里说的神命令我们要悔改。 OK， 所以当时很明显先知就指出这一些例子，就要他们不要再就是顽固了给自己诸多的借口而是马上悔改。这已经是结尾了，讲完之后圣经就说这个领袖所罗巴伯跟这个耶稣亚一个是代表基督的这个君王所罗巴伯耶稣亚是代表大祭司，哈该是先知其实三个职分都出来了所以先知说话这两个领袖也都顺服配合，也带领了其他的百姓一起在神的面前存敬畏的心。所以这段经文结尾没有还没开始说他们做什么但是他们必须先有一个承认话语是从上帝而来，当然这个话语不是直接天上讲它是透过先知，但是百姓承认这个先知是神的仆人，所以他们就说他们就相信这个话是从上帝而来。当他们这样子愿意就是用这个态度的时候，圣经说他们是纯敬畏的心所以这是一个开始就我意思说我们可以天天崇拜讲道讲座查经聚会但如果来参加的人没有这个心态就是敬畏的心，其实是白费的。 OK， 就是当时的人听哈该讲完之后觉得这个老人家发牢骚就回家了，他们也不管他了。 OK， 或是说觉得讲得很有道理但是大家说我回去想一想也就不管他了。连什么时候上帝的话讲出来能改变生命呢？是圣灵在听的人的心里面，就是那些渔民就真正属神的人的心里面就动工了。连动工的第一步呢是唤醒他们敬虔，就是他们开始好像听见了神在说话，就是心里面有一个态度，就是我要注意这是上帝跟我说话，不再是那种好像在旁边呢听听参考参考建议建议这样不再是那种心态了。 OK， 所以我意思说我们当然应该常常教导，有聚会这些查经这些是我们的途径来的我们的工具，我们当然会继续，但是不表示说你每次来或是每次都在就一定受这个神话语教导的益处来听神话语的人或是讲神话语的人真的是要先求上帝预备人的心预备讲话的口，预备听的耳朵跟心灵希望上帝的话一发出，人用敬畏的心来回应上帝，之后才讲做什么。因为当人敬畏上帝之后，上帝会跟人说话的。OK， 那个后面就不是很重要了。OK， 所以我们不需要马上就讲行动这也是很多人特别是教会的一些领袖老师心急有时就很急，就很希望看见就是有行动就很快的就好像把一些的动作全部讲出来要这样要这样要这样要这样要这样。其实如果我们马上就把这个行动都列出来，的确可以短期看到一些果效因为只要人做你就发现好像都听话了都做。但是如果不出于敬畏耶和华的这些动作呢，是不会长期 执行下去的，也不会带来益处啊。所以我们最后还是要承认啊，就算上帝用我们做教导，其实上帝没有叫我们取代他教导啊。就是上帝就算用我们来带领弟兄姐妹，上帝也没有叫我们取代他啊，好像把人交给了我们，连我们就可以好像站在人跟神的中间。主耶稣永远是那个带查经的，主耶稣永远是那个讲道的，主耶稣永远是那个牧羊的。他没有放假，他也没有辞职啊，他就在讲话的人的里面啊。所以纯敬畏的心听上帝的话是一个起头啊，当然他也应该表现在纯谦卑受教的心听人说话了啊。如果他连人也受不了啊，的确也很难想象说他会对上帝有敬畏了啊。当然除非这个人是乱讲，那没办法了啊。他如果是好好的传讲主的话语，人如果藐视，你就不能够再说哦，他其实另一点是很敬畏神的，也不可能啊。啊，可以吗？啊，好了，这简单了，这是讲到上一次的哈。所以我们来看今天啊接下来的经文啊，我们看十三节啊，他说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啊。接下去的啊，意思说他叫他们要建圣殿啊，重建圣殿啊。现在百姓说好，我们听啊啊，而且他们的心有了敬畏了。OK， 好了，你说应该是可以的吧？对，已经就可以开工啊，因为大家心中敬畏是吧？还没完啊啊，这个先知在这里呢，宣告上帝的一个应许。我与你们同在，那为什么要再讲多一句呢？你不是已经叫他们做就够了吗？为什么还要再讲？这就表示说，其实上帝常常都很体恤我们的。你看，只要你愿意谦卑，愿意敬畏神啊，上帝通常都会把你需要的东西就预备给你，就吃下来。所以他们当时是害怕，他们担心他们建圣殿会被人啊杀害，也会被旁边的那些就是不喜欢他们的人啊找个理由啊来伤害他们嘛。所以上帝马上在他们还没动工的时候，还没开始做工的时候，上帝就先说了，他说你们不是自己在做，是我在做，我与你们同在，或是说我在你们当中。所以是耶和华用他们建造圣殿。如果是这样的话，百姓就不需要担心了，他们的那个顾虑啊就解决了，因为全能的上帝在当中嘛。 OK， 有什么缺乏的呢？有什么危险的事吗？就没有了啊。所以在还没有做工之前呢，还没开始行动之前呢，人愿意谦卑敬畏上帝，就马上把应许吃下来。虽然这个应许不新鲜，因为已经讲过了，但是上帝还是要重申啊，他的应许其实是为了激励啊百姓啊更加，或是说信徒了啊更加的坚持努力的来走天国啊的道路。OK， 好了，这里特别又把说哈该是耶和华的使者，你可能会觉得好像有点多，因为前面都讲了，为什么还需要特别又在声明呢？啊，哈该是耶和华差遣，这一再的都哈该要表明，就是不是我说的，不是我叫你们这样做的，我是被呼召，我的权柄在天上啊，不是我个人的看法，不是我想这样子会好一点啊。这跟很多的今天基督教的书籍是不一样的啊，很多基督教的书籍我们买了给人家看，充其量是一个信徒他自己人生的一些经验。 OK， 当然那些书也可以卖啊，也没有错啊，就是一些生活见证啊这一些啦。 OK， 但是呢 这些生活的经验，这些累积下来的啊，这些见证呢，它不是直接是上帝的教导 ，OK， 它是上帝教导的应用，它是有区别的 ，OK， 所以我们不能拿这些书呢，就说大家要这样做，因为我们应该做的是上帝的命令，但是上帝命令的应用啊，就怎么实行出来呢？它是个别的，它是看不同人的，它按不同人的需要，按不同人的领受来做的。OK， 所以又说回来，就是真的要好好去牧养教会啊，也没有难的地方啊，然后有需要付代价，但是它难的地方呢，从来都不是。要去读博士啊，要去读大头脑的东西才可以做的。就是说你要认识你的羊，你要认识你的主。你是牧者嘛，在中间啊 ,OK, 你要两边都认识啊，那你就求上帝给你智慧，把主的心意给那个你认识的羊。所以主的心意到你的身上，那你就按着你的羊群的需要，把话语带给他，把教导带给他，是吧？而不是说哦，我去拿别人的，去买现成的，就教大家去看，先去学那个书上，那个如果是圣经的话还可以但如果那些都是应用行动的，那个就留在了那个作者本身的环境了，他不一定在这个你个别。现在的环境之下了 ，OK， 所以这里哈盖呢，他一再的强调啊，就是说，不是他想了一个什么东西啊，让百姓一起来干的东西啊，一起行动起来的，不是。他说，整个意念，整个权柄是从天上来的 ，OK， 所以全体百姓要听，那不是因为哈盖。很有本事啊，是因为他们要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话语。连同时呢，就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在这个命令之上，因为他不是哈该说的，所以就是说，你没有人有权利说，我想想，我考虑啊，或是说我不同意，因为是上帝的话嘛，对吧？所以连这个两个大领袖啊，你说的这个耶稣亚是大祭司啊，所罗巴伯是省长，是君王的代表，他们都得听啊，也不是因为他们要表示他们呢比哈该更低，他们得听是因为这是上帝的话 ，OK， 所以这也是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区别啊，就是说应用啊这些啊，就是怎么做的确还是可以商讨了啊，因为它不绝对嘛但是只要是圣经的话，从上帝那里来的，无论是从谁的口说出来你也不能因为藐视对方你就藐视他的话啊，你还是要听啊，因为这是上帝透过某一个人对我们说的话。OK， 所以当上帝向我们宣讲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的高位不论你在教会里头有信主多久做了什么位置都不能够就是躲避这个应该有的这个顺服，可以吗？不存在一种观念就是别人应该听没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了我的意思是说好像咱现在不知道了，以前现场看就看得到了现在在网上就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了但是以前呢有时不是我会去别的地方讲道，人家会请我去嘛，通常呢那个请我去的人呢，他要么就不在的，就是他自己可能去别地方讲道，他就请我去讲， OK， 就叫我代替他嘛，然后我就去讲，连他自己就跑掉了。OK， 连他有时没有去哪里，他也没有特别好像愿意坐下来听，因为他觉得呢，我请你来讲嘛，对吧？你来讲给我的会有听嘛，啊，讲得很好啊，讲给他们听。其实我每次都觉得是我要讲给你听啊，哎，你就跑来跑去，你跑来跑去，我都不想讲了，都不来了，因为你的会有。我管不了，我如果没有改变你这个牧师，我改变你的会友会造反的，而且你的会友如果真听我讲，他就不是你的羊了，他是我的羊了，我不要做这个事啊，是吧？我坐飞机飞那么远，我是来跟你讲的，但偏偏他就在后面呢弄 PowerPoint， 他就在忙倒水给我喝，他就在搞音响，全场就在那边坐立不安，走来走去，不然就是提醒我时间到了什么什么的。他就说啊，我给你一个好环境啊，你好好跟他们讲，跟他们讲，我来跟你讲，我不是跟他们讲，怎么样？你是牧师，你就不能听吗？如果你认为只是我个人的分享，那你也不要请我来啊。如果我只是要讲我陈摩西的生活，我想谁有兴趣要听啊？我又不够大家老，那玩意你们当中比我年长的，谁还想听我的故事啊？又没有代表性的，对吧？有什么好听的？如果我不讲上帝的话，你大可能不用听；但如果讲上帝的话，没有地位，没有权势啊，可以说可以免除啊，就是去顺服的，可以吗？啊，所以这一点就是哈该就特别在这里。啊，有表达了啊，就是一再的声明，啊，他的话语跟吩咐呢，不是出于自己的。好了，最后一句话就是耶和华说啊，我与你们同在啊，我与你们同在。刚才我前面也解释了，其实这是一个旧的应许，但是这个应许呢，啊，是给了他们啊一个盼望了，啊，他们曾经尝试做不成功嘛，啊。他们常做，看见困难，他们在做，他们遇到危险，他们很可能就退缩了啊。现在上帝在同样的一件事情上面呢，强调说我与你们同在，其实以前也与他们同在的啊，也没有说不在啊，只是他们不顺服上帝就管教他们嘛。但是这里呢，上帝很明显说我与你同在，就表示说我愿意约纳你们，我愿意使用你们。所以啊，上帝就特别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就以他自己的丰富大能啊，来护庇我们啊。其实是要我们用真心的一种真诚的一种顺服啊来回应他啊，用真诚的心来奉献给上帝。因为他与我们同在，好吗？啊，所以说回来，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有许多这种情况啊，就是遇到不同的困难啊，你后来你反省了，你悔改了啊，你发现 OK 好，我要去面对这个困难，但你有点担心说会不会又重演以前的事情啊？啊，我又会不会又失败？我会不会又遇到同样的困难啊？你会想很多，其实。我想如果你有祷告，你会最少有一个观念呢，或者说你心里面会有话语，就是上帝说我与你同在，就是他没有答应你任何东西啊，但是他说我在，连这就是一切了。所以他们重新在做这个事的时候地点是一样的，材料是一样的，东西还是以前20年前的东西，还没有变啊。但是不同的地方就是这次他们感受到耶和华的恩惠在他们的当中。 OK， 好了我们继续看下一节啊，就是第一章的最后了啊。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布和耶撒塔的儿子大祭司耶稣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啊。 嗯，这就是结尾了啊。虽然好像一句话早就应该讲了，他好像拖了三四节才讲出最后这个事情啊。OK， 所以他说上帝让先知说话，他们产生敬畏的心。好了，连还没有做工的哈，还没有开始行动，要行动吗？他说耶和华激动，耶和华激动他们去做。所以我刚才前面已经说了，我们不要太心急，就是行动。OK， 因为你太快有行动，其实会有很多人就是没有怎么讲，就没有处于一个真诚了啊，就进入了行动，之后对他没有意思啊，就是这些参与跟侍奉是没有益处的。我们要让圣灵来做工。啊，不要太急着啊，好像要把那个填空全部给填完了，就是说啊，我们现在教会缺什么缺什么缺什么啊，就一直要别人来就塞满这些位置啊，最后不会成事的，好吗？啊，你等啊，你祷完告，话该讲了，你让上帝来激动人的行动啊，你可以鼓励啊，但是他们要怎么做，什么时候做呢？其实上帝会在他要用的人心里面啊，就是开启这个事情。我记得以前我们就传统教会啦，我想你们有些人也知道的啊，就是我们做教会都有一种模式的啊，就是啊开始。我们有团契啊，连最后是有教会了啊，但是团契就开始要，一段时间就开始要找什么同工啊，找职员啊，找组长啊，是吧？就是你要开始有一个行政架构嘛，因为你要管理嘛，对，所以啊，你就心里面就想啊，我们有主席、副主席，有财政、有关顾啊，连有总务，你想想还有什么要做的吗？OK 啊，你大概可能想了四五个职位 ，OK， 好了，你想完职位之后呢，你再看哈，你的会友里面有谁可以做，你就想，哎，这个比较听话，用这个，哎，这个比较有钱，用这个，这比较常来，用这个，你就点 ，OK， 好了，你点完了，你就每个打电话，对方说不要啦，你就一直鼓励他，啊，可以的，你可以的。你相信我啊，你可以的，我可以帮你。你总之呢，当然我说我做过这个事啊，所以我知道啊，就是我总之就是要说服你拿这个职位。其实不是因为我关心你啊，是因为我关心我这个表格是不是可以填得起来，对吧？我就很希望我坐在办公室，我看我的表格，左边是组长，十二个小组，右边有十二个职员，我坐在中间，我很有满足感。每个月开两次的会啊，一次跟组长开，一次连组长每个组里面呢要有正组长、副组长，找不到硬要找一个人来做，一定要有两个，少一个都不行啊。好了，全部填满了，对吧？你高兴不到半小时。开始之后事情就开始垮了，这些人不能用的，有的信仰都不清楚，有的很想做事但是是冲动的啊，天天就搞三搞四的，你根本没办法啊，没办法。后来整个教会都一直在这种替换的当中啊，这个做一下不做那个又来，这个做一下不做那个又来，就这样，而且各样事情都会发生。其实这个已经不算是新鲜的事了，我想每一个教会都有发生过，只是很奇怪是大家还会继续做，还要继续这样子重复啊，就是要塞人塞啊，有什么职位就要找一个人塞进去啊，塞进去就高兴了，不会的，人又不是螺丝，塞进去不会动的，对不对？所以感谢主了啊，然后来就完全放下这些东西了。虽然这是我的背景，也是我的强点啊，就是我可以在很短时间把团契弄成整百人啊，其实很多人很惊讶，都觉得好像我们很有方法这样。其实我就是把马来西亚那套搬过来用而已嘛，没什么的。啊，我说不是法国啦，那时我在北美的时候啊， 没有特别的，也不用祷告，也什么都不用的，总之就是方法而已。OK， 我们祷告是给人看的。啊，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围着我们需要的的组长祷告讲罢了，其实心里面早就有名单了。那祷告是给人家看的 ，OK， 没有的，不需要的。你要搞人数可以的 ，OK， 两三个月80人，总之教会70-80%都在我团契里面，我搞造反牧师都怕，啊，哎，好像很成功啊，啊。上帝把我们两个就带过来，连根拔起放过来法国，其实是好啊。如果不是的话，我看我们还在那边享受我们的 Disneyland 啊，就是我们的儿童乐园，对吧？那些给我们带的人永远不会长大的，因为我们成为他们的中保了。他们什么都来问啊，搬家也来问，找女朋友也来问啊，结婚也来问，什么都需要问我们，而且不问我，我还不高兴呢。有人自己谈恋爱，然后后来啊，再跑来说哦，不知道是神的旨意，我就不理他了。我说你谈了才来问我，我不管你。哇，很怕，大家很怕，好像很怕以后我不祝福他，他婚姻不成。你看我多厉害，邪恶了啊！上帝把我们带过来这里，的确啊。刚开始也不会很明白了，但是慢慢慢慢就放下了 ，OK， 不再搞这些事情了。其实不搞呢，一样的。其实我现在这样讲，很多人还是不相信啊，很多人还觉得说你一定是用什么绝招，没有的，没有东西的。因为我们就开始看见，其实圣灵在做工的，而且当上帝真的做工的时候，你都来不及反应啊。人的心改变，人自己就是愿意读圣经，人自己读了圣经能够有领受，你真的来不及反应，你说是真的吗？这样，因为你自己都不敢相信你看见的事。的确啊，其实耶和华不是睡觉的，耶和华会动的，他不但会动，他会激动人的心的，他会刺激一些人。有些人突然间被上帝感动之后呢，他就变了，他醒过来了。所以这里呢，这几个例子啊，就是圣经，这现在我看的经文，他有两个是大人物啊，你很难想象，这大人物也需要被激动啊。你说他们不是属灵人吗？已经沉睡了，因为太久了，对吧？就是等等等啊，劝劝劝，可能到最后他们自己也不想劝了啊。百姓不做也就算了，所以连领袖都停了。OK， 所以上帝先激动领袖，连同时呢，上帝也激动那些剩下，就是那些渔民啊，那些被上帝从远方召回来的这些一点点的人，上帝让他们的心灵活过来了，听懂神的话语，领受先知的劝导。OK， 就开始结出真实的果子，而不是讨人喜欢的果子，是吧？所以有区别在这里啊，就是我再说一次啊，就是当然我们当中不是每个人都参与了啊，但我想你如果不是带的，你就是听的，所以我想大家都有份了 啊，就是带的人呢，如果发现跟随的人太依赖，你要把他推开啊，不是拒绝他。要把它推开，叫它往上看，不要往前看，上面有上帝，前面是有我们，但是你保持一个距离，你看到上帝。所以带的人要尽量不要让人就是好像以我带的人做中保 ，OK， 连被带的人也要常注意啊，就是上帝用这些长辈弟兄姐妹啊。其实不是来取代上帝的，你要让你知道你的真正的目标不是人。如果你以别的来代替耶和华，你的愁苦会加增。意思说，你一直跟随人呢，你的代价就是你的痛苦会越来越多。但人家不会害你啊，只是说你会发现你一直没有办法讨神的喜悦，因为你没有以上帝为你的牧者，以耶稣基督为你的牧者。 所以说回来，这里上帝就让领袖开始醒过来，然后之后也让百姓来顺服啊。其实最终呢，他们其实不是只是跟人了啊，跟着人动作，而是他们的心都向往一个圣殿所预表的那个属灵跟丰富的祝福，就是救恩了。OK。所以当上帝呼召我们去服侍他们的时候，这里说他必须先激动我们，他先做第一步了。连这激动不是重生或许有的人会把这个翻成重生，就是说哦，你还没有重生嘛，所以你不会侍奉神。但我们也不会直接把这个字翻成是一样啊。OK， 这个上帝是跟矫正或是更新了我们内心而不是说他是重生。一般我们只是一次性的就是一次罢了我们就活过来了。但是更新呢是常常发生的有时候我们软弱我们退后，上帝就会激动我们，好像把我们就是重启一下，好像你的电脑越来越慢越来越慢了，你就受不了了，你就把它关掉再重开就好了也就是有时候是需要就是更新一下你里面的东西不该有的扔掉把对的东西放在对的地方，这就是我们说神的激动。 OK 他打开我们的心除去障碍让我们所需要的他都供应，人也帮助我们能够浇筑恩赐能力他也赐给我们这里说他们就被激动之后他们就开始做工了。你可能会觉得他们到底就是领受了什么东西就是说因为他没有特别交代嘛你可能会好奇说上帝激动百姓跟两个领袖的心只是心吗？他们如果没力气怎么办好像没有很详细的说，对不对？就是说到底激动心是指什么？打个哈气吗就是突然间心跳一百就是被激动还是到底什么事嘛，对吧？其实你如果看新约当然我们主耶稣也讲过类似的话我写在这边呢，他说在新约的时候我们主耶稣说，他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信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当然这是基督当时说那些能够就是不是群众就是群众里头呢只有一些是父神吸引的人他会跟随耶稣。 OK 就是说少数的人但是耶稣也没有特别讲到他们就是被上帝吸引之后有做什么因为那时还没有开始教会你看保罗的书信后面就开始会讲他会提到一个观念，就是恩赐嘛 ，OK， 就是有圣灵的恩赐就会开始讲恩赐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对不对？他就成为我们今天很多人的就是重点我们今天有时把恩赐就看为是能力的意思了就是说侍奉神侍奉神要恩赐要向神求恩赐其实我们就会认为好像去找一份工作你就要先去上一个课你要先拿一个文凭大概是这个意思但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恩赐呢是很后面的就是它开头呢是要耶和华在人的心做一个更新的就是激动的工作先恩赐是他给的意思说不是你自己去想做你就去求其实恩赐呢是圣灵自己圣经有时用的字是一个字就是恩赐英文叫做 gift OK 其实圣灵呢其实也是一个 gift 它其实是一个大写跟小写而已 OK 所以我们中文我们看不出来我们总以为圣灵是圣灵圣灵给恩赐我们把恩赐放成是 好像圣灵在给我们的一样东西这样。其实耶稣很明的说，他说我到天上去，我就差派圣灵给你们。 OK， 其实他给我们不是圣灵的恩赐啊，他给我们圣灵。所以其实圣灵也可以说是恩赐，恩赐也可以说是圣灵。意思说每个基督徒内心被更新之后，圣灵在我们里头充满掌权，其实你就有恩赐了。那个恩赐不是做事情那个意思，恩赐就是有圣灵在你的里头，圣灵在你的里头还要你做什么你就有能力做什么，因为是他做不是你做嘛，是吧？所以就不存在那种传统教会啊，搞很多训练训练训练，你不懂我教，教了你就懂，这种侍奉是教不到的。你没有办法，你教一个人啊，你说举个例啊，我有时说一些，哇，我们教会少啊，因为活圈我也有点刻意不要搞这些很形式的东西，因为我不想你们被捆绑啊。啊，如果你们要我用回我小时候用的那一套，你们肯定就很痛苦了啊，因为我会天天追着你有没有做这个有没有做那个的啊。我不用这个方式，因为我让圣灵提醒你们嘛。那我相信圣灵会激动你来参加聚会，记得预备什么什么啊。以前我不会放这样放心的，我星期一开始提你，星期二跟你打电话，星期三说你可以给我看一下那个稿吗？星期四还没好啊，连星期五一天打三次电话，打到我看到为止，我要确定嘛，是吗？因为我不是不管啊，我知道最后呢这个东西不会长久啊。所以有时我就会想说，哎呀，如果我们把这些恩赐啊拆开，从圣灵身上拆出来啊，我们用培训用训练的话呢，啊，我就说以前我做过的事啊，就是好像我们那时在教会啊，要开始啊，我们说圣约的就是唱诗啊这些的工作了，因为那个教会那是我刚去的时候，那教会没有什么人带诗歌，也没有诗班，没有什么什么。好啦，我有经验嘛，我在马来西亚教会做诗班长做了十几年，所以什么歌都有啊，这样都全部带过来加拿大，就整个那个箱子都是诗歌啊。啊，这四重唱什么都有了，一大堆。OK， 好了，你们要说啊，好，来训练啊，教你们啊，怎么样领诗啊，啊，开头唱什么啊，怎么配合，灯光怎么配合，什么，这些我都会啊，会搞啊。哎，很喜欢啊，大家来学啊，因为觉得很新鲜啊，就学啊，连事情啊，就教他们啊，怎么配啊。其实不用看谱的啊，就是用一些啊伴奏的一些啊，总之很多方法啊，有时可以用钢琴跟电子琴什么，一大堆花样啊。OK， 训练了 ，OK， 好了，开始了，就分了。你做第一个星期，你做第二个星期，我做第一个，这样子分了。OK， 来开始教会就走了。时间一久，你发现不行啊，为什么？不能还是不行嘛，他就是重复嘛，你跟他讲说哦你有恩赐了，你要相信啊，他就上去了，他就重复他学的东西了。 OK， 硬邦邦的把那个诗歌带一次，其实唱是唱了，没有感动啊，那个实情呢更惨，他就是弹了，好像在，我说好像在敲琴一样，根本都不是弹啊，就是他很紧张，他要每一个都弹对就是了。他就关心这件事，他就怕他弹错一个键，他根本不在唱诗的里面，他忘记他只是一个伴奏，他是一个诗情嘛，他是引人唱诗，所以主角是唱的人，他都变成是他了，他是主角，你们听啊，我弹，变成唱歌是伴奏了，因为他总是没有办法的，你会发现说哎。怎么训练都没有办法啊！这些人好像人跟做的东西是分开的，好像那个 那个唱诗的人侍奉的人跟他本身不是连在一起的，他是很明显是他在做一件事情，这就是问题了。开始还以为这些是训练不够，不是，这就是圣灵。你明白吗？他没有恩赐啊，因为他没有圣灵，就是圣灵没有在他里面，所以他是在外表学一个有恩赐的人做事情而已。他做了很多年还是一样的，因为他没有圣灵，所以他没有这个恩赐。所以这里又说回来啊，就是说圣灵他必须激动人的心，塑造人的心，更新人的心。你当他让你预备好了，他要你做工，他一定有把能力恩赐在你的里头啊，就是操作起来，因为是他在做。他在做，你在做的那个人，你会感觉到好像是合在一起的，你分不开了啊，好像在做的时候是我讲吗？好像是你在讲，但是又好像不是你在讲啊，好像你在唱，好像你唱给自己听，你感觉不到你在唱给人听，而是你在带人，好像是你自己在唱，你听到你自己的声音，好像那个诗歌在跟你说话。很奇怪，连那时你知道你已经不同境界了，当然你不会变成朗朗啊什么了。但总之呢，就是你还是会弹错音也没关系，你唱走调也没关系，但是已经开始了，你就开始发现这是圣灵隐秘的作为啊，他在你的里面开始做事，他让你的服事，让你的奉献不再是属地的，他开始把这些地上的事情提升圣化带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说回来了，就是说是圣灵激动人心才有可能就是一个属血气的人啊，能够被神悦纳，他所做的功能够被神悦纳。 OK， 好了，所以这些功夫都预备好了哈，心也被激动被预备好了，连最后一句话才说，他们来到就是耶和华的面前啊，做圣殿的工，那时才开始讲做事。所以你们应该明白，做事是最后的啊，它不是第一件事情，人多好办事，大家不可以的啊，这个不是做圣工的原则啊，如果慢要等，就求主给我们有耐心，你急不来的，是吧？任何现成的这种课程啊、训练啊，它只能够帮助那些已经被圣灵更新的人。如果没有被圣灵更新的人，他跟着课程时间久了，他就会装，他就学了一套东西，可以引，就是我们说虚假了，好像你如果从小让孩子背这个祷告文呢，当然小时候是可以，因为你不会嘛，你看小孩子说背吃饭这样子讲啊，谢祷这样，睡觉前这样讲他可能背个几年这样，但是要很快就抽掉这个，不能给他这个拐杖的。 OK，我小时候我记得我背我那个幼儿园的那个谢饭祷，都差不多到了小学我还在这样做，然后我爸每次讲我都不管他，他就说你怎么还背什么，你自己不会祷吧，我还是用，因为我懒得祷嘛，我就把那个幼儿园你们知道幼儿园三四岁的时候学的，一直用到七八岁九岁十岁好像还在用，因为不在意祷告，它成为我的拐杖。所以如果你的孩子是会讲话的，有真心的话呢，他没有理由不祷告的，他没有理由背这些主导文啊，背，当然主导文是可以背了，但是不能用来取代你跟上帝的祷告啊，是吧？ OK， 所以任何现成的东西啊我们可以用，但是要知道对那些如果没有被圣灵感动的人啊，他会产生一个负的效果，就是让人虚假， 他就以为他背完他就是祷告，其实他没有祷告，他真的没有祷告。 OK， 好了，所以 这结尾就说到啊，圣灵先做事啊，更新塑造人的心灵啊，人啊就会啊运行啊，不会再迟钝，不会再散漫啊，就会开始行动起来，侍奉耶和华，被激动了就愿意去顺服他的话，也顺服啊上帝使用的使者所说的话。 OK 啊，好，最后一章，真的是最后一章啊，我还有一点点时间，还有十分钟啊，今天讲的比较快，来最后一节没有东西了，就一句吧了啊，就是这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啊，嗯，哈该就记载了一个时间在这里啊，当然有很多用意啦，当然也是为着这个圣殿重建做一个开头啊，所以是六月二十四日，但他同时呢也让你知道，他在第一章第一节就这一章的开头的时候，他也记下一个日期啊，那个日期是啊第二年六月一日啊，所以你算一下多久啊，二十四天了。一号到二十四号不是二十四天吗？啊，你说哈该讲了多久啊？二十四天，当然不是每天讲了。意思说他的话临到了这个百姓之后呢，有没有马上行动起来？没有啊。那么二十四日，百姓才开始动工。当然这个很有启发啊，对于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呢。很急嘛，我们这年代，你说二十四日，二十四日什么都发生了？没有没有，上帝没有软弱的啊！上帝让百姓做圣殿的工作，他等二十四日啊，他让先知说了话，在人的心里面激动人、感动人啊，光照人啊，人又在让这个哈该又在说，那当然整章里面他分几次说话了啊。那很可能都是隔开一段时间再讲了，但是最终呢是二十四日之后，嗯，你想这个耐心的确是不简单了啊，的确需要是上帝而来的才可能，所以我们还是就是明白啊，当时的百姓在一个很低谷的情况啊，他们一方面心里抱怨上帝没有祝福他们，一方面又为着生活缺乏而烦恼啊，几乎是没有办法去思考更多属灵的事情啊，就光光满足于只能够去守安息日，能够献个祭啊，就已经很够了啊，就觉得这样已经是很多了啊，不能再多想也不能多做了，所以是很低谷的情况。嗯，其实上帝就忍耐他们啊，知道他们软弱啊，给他们时间，嗯，慢慢把他们引回来啊，用了二十四天，他们才开始行动。当然，如果你继续读经文，读到第二章呢，你会发现他们一开步就停下来了啊，也不说停了，又慢下来了，因为他们又遇到新的问题啊，所以你要知道。从来都不会是一个简单的事啊，就是说啊，我们呢来个奉新会啊，就三天两夜讲完了，哦，教会就复兴啊，讲员就可以走了啊，这个教会是自己引擎发动了就自动在走，不会的，他一发动之后他又停下来，因为他还有一些老问题会出来嘛啊，所以的确做神的工作呢，真的不是用时间来看的。也不是用果效来看的，我常说了啊，就是如果上帝用果效来审判他的仆人啊，像很多人都以为是这样啊，其实你知道可以邀功的是谁吗？就是犹大。我再说一次啊，今天我还听到很多的牧师因为自己就是有一个大教堂有几百个会友，就沾沾自喜以为这些都是他的护身符就是他认为他再不好，好歹他都有这样多几百几千个会友嘛，好歹他也在教会做了什么什么，他觉得这些都是他的成绩， 成绩好像是可以保护他的东西，啊，所以有时你劝他呢，很难劝啊，因为他们有一个现成的东西，他听你讲是有道理，好像我跟他说一些圣经的话，他知道是有道理，他知道是该做，但是他会觉得说，又怎么样呢？因为我有教会啊，我有会友啊，啊，我的教堂有建筑物啊，啊，我们有聚会，就是他有一个好像成果在他的面前，所以他就会很不谨慎的啊，去对待上帝的话，就是你跟他讲，就算是对的，他也不会很愿意顺服，就是因为他还是认为他不是一无所有的人 ，OK， 他没有那么糟糕，你可以这样子说 ，OK， 但实际上。我是说了啊，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听，就是如果你认为你一生侍奉神有一些果效啊，就是这些教堂啊会有可以成为你的保护，你用这些结果来争取你在神面前的这种赏赐的话，像我问你了，犹大的赏赐是最大的，因为他卖了耶稣就成就了世世代代新约旧约人的救恩。犹大为什么不可以用他的结果来跟上帝要功劳呢？你们明白吗？犹大应该可以啊，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赞成犹大可以要功啊，我说犹大肯定灭亡，对不对？但是为什么牧师又可以这样子讲？为什么侍奉神的人又可以这样讲？数给我看啊！你看这个人是我带的，这个人是我洗礼的，这个人是什么？我的组员，这个是我的查经班的人，这个是跟你有什么关系？如果你要数犹大，他可以数我们全部人啊！你知道吗？犹大指着我，指着心仪，指着我，你们活圈每个人说，你们信耶稣都是因为我。门徒十一个都没有胆量，不敢卖，我敢卖耶稣，所以都是因为我你们才得救。我们要跟他拍掌，我们当然说你走开啊，你看卖主的你走开。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要明白啊，就是果效不是重点来的，因为很多人呢有很坏的心态做事啊，他都会有好的果效的。圣经让我们知道果效是上帝的工作来的。你们明白吗？就是你想做好事，好的事，但是做不到。OK， 有的人呢想做坏事，最后变成好事，这东西太多了。OK， 如果真的要因为结果，有多少坏蛋都应该有功劳。其实结果是在神的手里，因为是神定的，跟人没有关系的。啊，所以如果先知啊很急着要立功。他不可能等24天了，他马上骂完不听，他可能做一些事情了。的确先知他只在乎一件事，就是他在传讲的是神的吩咐，他就够了。至于百姓怎么样回应，什么时候回应，真的不是他的，跟他有关的，那是上帝的旨意来的。因为历史也证明了啊，很多啊就是很善良好心意的仆人啊，被百姓拒绝，就是没有果效了啊。有一些坏蛋啊，你说扫罗啊这些恶人啊，他们促成了上帝的旨意，但是他们没有功，是不是？所以我们侍奉神真的是要注意自己啊，当时心里想什么。不是你能做什么，或是你做了什么，只有一样，你在想什么。因为你能做什么都跟你无关啊。再说这是上帝的，你想什么当然不一定成，但是你想什么呢，是上帝审判你的根据来的。任何的侍奉不出于爱神，不出于爱人呢，后面结果是怎么样都跟你没有关系的啊，你就会按这个来被审判。 OK，所以这是题外话了。不过我就想到说，很多的这种什么课程啊，什么 我回忆起来啊，的确都是，通常有的是两天的，有的是三天的，好像属灵四个属灵定力三福福音桥其实这些都是一些工具嘛，但是你看他们都相当急啊。福音为什么要用四点来讲？为什么不可以用四十点？哦，人家不要听喽，是喽，就是这样哦。那三福福音为什么用三个来讲？哦，你讲十个，哦，十个人家受不了喽。为什么不能够相信圣灵做工呢？为什么那么急？那个小册子才几张啊？你就要快点翻到后面那边叫人家觉知，为什么要这样子？就表示说，其实很多人呢是重果效的，啊，一看到没有果效就改，就换，所以他们一直受训的，对，一直买书，一直被骗的，因为其实这些花样都是来来去去一样的嘛。但是人就是因为一看不到果效就改，很急，其实都还没等啊，那个种子才放下去，每一天都翻起来看。你没有长根，你说那个种子有戏嘛？它有机会长嘛？你放下去也等一阵嘛？没等啊，每天都很急去把它挖起来看有没有根啊？有根都给你弄死啦，不可能啊！很多人带着这种野心，想要看果效，要得满足感来侍奉神，不成的啊，不成的啊！盼望这些。经文啊，给我们最少有一个心态啊，就知道你的动机最重要，结果不是你的事情。记得有一个人叫犹大，如果你要用你的结果来保护你自己，犹大更可以，更有资格。好吧，好了，我结束了啊，我们来读另外一处经文，就是以斯拉啊，他其实也记得这件事啊。就是同一天啊，我们就读一下以斯拉怎么讲那一天啊。他说，那时先知哈该和以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国和约萨达的儿子耶稣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所以这不是哈该讲而已啊，哈该没有说，哦，我做了，你看他们做工，别的先知也记载了，是真的，因为的确啊，当然多了一个名字叫撒加利亚，就是我们之前看的那个先知啊，他们是同代的啊，撒加利亚其实也在讲啊，也在劝他们要建神的殿，要注重救恩。所以结果呢，百姓真的做了。那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这里说谁啊？神的先知与他们同在，其实就是上帝一直透过哈该、撒加利亚呢，在旁边一直鼓励他们，跟他们说话。其实这就是神与你们同在啊。我们的教会一天还有神的话，就是一天还有耶稣在。如果哪一个时候我们用音乐、用活动来取代，我们就没有神的同在。神的同在不是眼睛看得到的，神的同在就是他的恩典，但是他的恩典是透过他的话语而表现出来。所以有神的道，就会让我们感受到神的恩惠与我们在一起，好吗？好了，我就停在这里了。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早上能够看完第一章也看见你的仆人虽然很艰难的时代来劝导这一批很软弱、很失望的百姓但是主啊，你还是做成了你的工你透过哈该一个忠心的传讲你的道你圣灵就在这些领袖还有这些渔民的手的心中来做工你激动他们让他们对你有敬畏的心激动他们，让他们对你有一个真诚的爱愿意最终摆上他们自己主啊，你就使用他们来参与这个荣耀的工作就是把 那预表主耶稣基督的圣殿能够重建起来。主，我们感谢你啊，今天我们啊也在建造基督的教会啊，因为啊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啊。主，我们今天也在参与于啊这样的一个圣工啊。主啊，你也让我们啊真的是看见一个原则啊，的确啊不是用虚无的外表啊、人数啊、果效啊来欺骗我们自己啊，好像这一些就是上帝你所要看见的。但是我们啊真的是啊有一颗啊被圣灵激动的心，让圣灵掌管充满啊在我们的里头啊，以致啊我们啊有你的能力，有你的恩赐啊，能够做成你的工啊。主啊，让我们在工作的时候知道不是我们的手能够啊完成什么啊，而是因为这是你在天上啊你的命令，既然是你的命令啊，这事就必成。那我们啊每个人都应该啊存着一个啊纯正的动机啊，存着一个啊你所要求的啊，就是啊爱上帝也爱我们弟兄姐妹的心啊，来做这些事。主，但愿你的话语啊依然在我们里头啊，来引导啊你的旨意啊，在我们的教会能够成就啊，愿你的荣耀能够直到彰显。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就停在这里了啊。好，我们下午啊再一起聚会。好，谢谢大家。